第93集，一番话使闻一多陷入了沉郁。高真说时，却始终没看闻一多一眼，只管磨面。那一刻极静，但闻陌生。你在干什么？磨豆子，准备今晚做豆腐。瞧你问的。现磨豆子，今晚什么时候能吃上我做的豆腐？再说，我也不会做呀。那你在干什么？磨面。自己磨面？走过去，从盆里抓了一把细看，见果然是麦子，不解地问：你怎么闲到这种程度？自己磨起面来。高真生气地一下子将他推开了。过日子不是过家家，一时心血来潮，想怎么就怎么是对的吗？我要求你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。高真停了默，瞪着他说：听着，那我就给你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。一等的面粉已经涨到10000多元一斗了，次等的也要6000元一斗，你的月薪现在还不够买2袋子次等面粉的，而买麦子自己磨则要便宜多了。孩子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吃不好也总得吃饱啊。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，合情合理吗？闻一多一时哑口无言，而高真一扭头垂泪了。闻一多将一只小凳放在高真身旁坐下，接替他磨起面来，并且用一只手轻轻搂着他肩。高真倒也没真生气，长叹一声，靠着闻一多：我曾在给你的信中写道，保证你和孩子们到了昆明以后，从此过上不再担惊受怕、无忧无虑的好日子。现在看来，我的保证落空了呀。我又没埋怨过你。再说，大学里日子贫寒的教授人家不止我们。孩子们出去半天了，我有点不放心，你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吧。好，我去。你进屋半天了，身上怎么还这么凉？外边冷吗？说吧。闻一多从衣架上扯下围脖一围，往外边走。哎，你的大衣呢？你的皮帽子呢？闻一多回头道：借给一位回北方探家的教授朋友了。那你这一冬天可怎么办？云南的冬天终究不至于冷到哪儿去，再说我是经过徒步转移锻炼的人，不再怕冷了。高真思忖地呆在那里，闻一多急匆匆向前走去，暮色中远远看见孩子们的小身影在河中捉鱼捉虾。孩子们的声音响起来：
哥哥，我又捉到了一只虾子。哥哥，我用毛巾兜着一条小鱼。
在哪儿？我看看。
又跑了。
闻一多走到河边，小女儿首先发现了他。
爸爸，爸爸，你快来看，哥哥们捉到了好多小鱼小虾，说晚上让妈妈炖汤喝。
闻一多抱起小女儿看漱口杯，里边的小鱼小虾还在蹦。河中的孩子们上到了岸上，见父亲表情阴沉，一个个犯了过错似的，不敢正视闻一多。
孩子们，都快穿上鞋，爸爸不说你们，咱们回家去。
闻一多抱着小女儿和孩子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孩子们兴奋地喋喋不休：
水凉了，小鱼小虾快被冻僵了，一下子捉不到，两下三下准能捉到。
这条河里要是有很大很大的鱼多好啊，
那得用网，咱们也没网呀。
就是有网咱们也不会用啊，
让爸爸教咱们。
妈妈不会，爸爸你会吗？
爸爸不会，爸爸除了能教书，再就是一个无用之人了。不过爸爸向你们保证，春节时一定让你们吃到一条大鱼。
让妈妈红烧，不，清蒸，我喜欢吃清蒸的。
我看还是炖汤好，一条鱼一人一块就吃光了，可是一锅鱼汤呢。
李贺说，
爸爸，你不是无用之人，你是教授，你是学者，许多人都尊敬你，我也拿你当我的榜样。
闻一多抚摸着长子的头说，李贺，那就好好学习吧，但愿你将来成为教授或学者时，中国不是现在这种样子。格路已能望见家院了，然而闻一多和儿女们站在路边，没有跨过马路去。一队押解壮丁的国民党士兵正从路上经过，那些兵们显得长期营养不良而又无精打采，那些壮丁也一个个形容憔悴，蓬头垢面，破衣烂衫，有的赤着双脚，且被绳子一个连一个地牵着。闻一多怀中的小女儿问，
爸爸，他们是犯人吗？
闻一多摇头。李雕回答，
他们是被抓去当兵的。
小女儿又问，
让他们去打日本军吗？
李雕答，
嗯。这样对待他们，他们怎么会打得胜日本军呢？
立雕仰脸看父亲，
爸爸，你来说。
闻一多仿佛没听见，同情地望着壮丁们。一名骑在马上的军官挥鞭抽打壮丁们，
快走，快走，别他妈的装可怜相。
于是兵士们也用枪托打壮丁们，吆喝快走。小女儿害怕的双手搂紧闻一多脖子，背过了脸。李贺突然大声地说，
中国人不许虐待中国人。
李雕也说，
是好样的，去打日本人。
兵士及壮丁们的目光都循声望过来，骑马的军官也策马冲过来，挥起了马鞭。闻一多放下小女儿，伸展双臂，将立和立雕掩护身后，怒视对方。对方慑于闻一多的凛然气质，马鞭在空中摇晃一下，哼了一声，调转了马头。士兵中突发喊声，
跑了一个，连长跑了一个。
军官喊，
还他妈不开枪。
军官说着已率先拔出手枪射击，兵士们纷纷举枪射击。枪声中，逃跑的壮丁一头栽倒。闻一多转身将儿女们的头搂在一起，不愿让儿女们看到这一幕。背后军官的声音响起，
去两个弟兄带上钱，把那家伙就地埋了。
长官，要是还没死呢？
那也要当他是死了。
一家人在吃晚饭，桌上只有面色发黑的馒头，一小碟咸菜，一小碟腐乳，每人面前一小碗几乎清可见底的所谓鱼汤。闻一多目光散漫地望着桌面沉思，儿女们则都望着闻一多发呆。高真看着闻一多说，
你又想什么呢？吃饭呢？
闻一多猛醒，
哦哦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的时候，谁也不许胡思乱想。
说罢，豪饮者敬酒似的，端起汤，一饮而尽。接着，又陷入沉思。
有你这么吃饭的吗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？
我怎么了？
高真生气地说：“
你怎么了？我就是看着你不对劲儿，连孩子们也看着你不对劲儿。”你是我们心里发毛，
你干嘛非要在饭桌上找我的岔子呢？
你爱吃不吃，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饭。
闻一多一起身赌气离去，高真抓起馒头一一分给儿女们，儿女们一个个默默咬着馒头。高真问小女儿，
嫌妈妈做的馒头黑不爱吃吗？
小女儿含着一口馒头摇头，
我看你们就是嫌黑不爱吃，这馒头可是妈妈亲手用麦子磨了一下午面做的，黑是黑点儿，但是
麦皮没筛进的面粉更有营养，经常吃吃，身体长得结实。高真一边说，一边从自己碗里夹出一只小虾，放在小女儿碗里。小女儿却掉起眼泪来。高真将筷子使劲一放，哭什么？都很饱，都不吃了是不是？那就给我走，我可收拾桌子了。立赫说，妈，你错怪我们了。高真的目光望向长子。立赫解释，我们不是嫌馒头黑不爱吃，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队兵押着抓到的壮丁经过。立雕也说，那些壮丁也不壮，一个连一个用绳子捆着，并没还嫌他们走得慢，用枪托打着他们，